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文萌。
哎，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鸽子弟兄。
哦，鸽子弟兄，好久不见你，好久没有啊，飞回来归队了是吧？
哎，对，这2009年飞来一次，现在也就时隔4年了。
时间过得真快呀！
外面飞来飞去，找不着落脚之地，又回来找朱诺亚弟兄。
鸽子叫做信鸽，你回来带了信息回来的，对不对？
蒙哥，带领我们一同来分享这些圣经上，读一读看能不能试试看吧。
真是会讲话，会讲话。哎，因为我们现在遇到一个难题，就是我们这个立位记啊，哎呀，查了一半呢，就是没法查下去了。本来找了阿福弟兄要继续查，结果他去做老师之后呢，也不知道是祸是福啊，至今全无音讯。所以呢，哎，找到鸽子弟兄回来和我们把这个立位记啊继续做下去。我们那时候讲到第19章，
嗯，
哎，我们大概是这么说的，就是说呢，这当然只是其中的一个观点啊，因为在这章里面呢，耶和华好像跟这个百姓呢说说这个说说那个，所以我在猜呢，这有没有可能当成一个旧约里面呢耶和华出信造就的课程。这个各自弟兄，你在国内也服侍了好多地方，也见过好多的教会。一般这个教会里面做出信造就是放哪些课程啊？
出信造就的话，就是比较讲系统神学，或者是神论啊、人论啊，就是这些有一般都会有一个小册子，说小灯光课程啊，或者别的课程。
你可不可以给我开点窍啊？这个系统神学到底是怎么个系统法？我到今天我还是搞不懂啊。他为什么要这么叫，叫做系统神学？这名字听起来挺吓人。
嗯，我也说不好了。这个神学院也教，教会，像我们这边教会，还没大教，就是应该是把圣经里面的关于神的那一些的经文收集起来，然后总结出在我们看来比较清楚的1、2、3点，这样好记，这样对很短的
系统一下就是了。
对，你很短的时间之内呢，就是能够把关于神是谁、神的作为、神的性情啊，这些比较能概括起来，就这样一个意思啊。我这么理解啊。
那系统神学跟这个神论有什么不一样呢？你知道吗？
神论是系统神学的一部分嘛。
哦。
人论、基督论。圣灵论，教会论。
那一般在国内出信造就是什么时候造就？比如说你一个人信主了，他这个从信主到受洗，他要排队吗？他要经过审核吗？他要经过上课吗？还是怎么样？
根据不同的教会吧，像我们的教会在这方面还比较薄弱吧。一般都是各个小组用一个就是比如说现在比较流行一种叫小灯光课程。
小灯光课程，哎呦，这蒙哥第一次听见。
他是从神的创造开始讲，里面也列举了很多例子，他后面还有作业啊，给你一个问题，其实他重点还蛮突出的，讲耶稣的生平，基督的十字架这些工作啊，救恩这些方面，
是挺好。那你要是要您这个从头设计一套出信课程，你会怎么入手了？
我可没有到那个功夫设计出信课程。
客气了， 有的时候是需要，不是说功夫不功夫。你带人信主，你在一个这个前不着村后不搭店又没网络的地方，那你怎么办呢？但是现在要找这样的地方不容易，是吧？
应该说现在这个出现课程就是应该针对教会的一些结构吧。你像有些地方啊，就是年龄偏大点，一个小组五六十岁以上的人占大多数的人，有的是连字也不识的，你要让他。要是带着读圣经啊，可能圣经念不下来，前面读一读后面他就忘了，这时候可能就需要一些比较精炼的啊，总结性的专题啊，神的创造啊，讲一讲神，讲一讲人，然后马上就转入到最重要的基督十字架复活的信息里面去。上帝也怜悯了，就是这样也做工，
哦，那肯定的，
用这么也得到益处。
是是是，啊，刚才还没问完，就是说你们这个初信课程一般是在受洗之前给他上呢，受洗之后给他上呢？
一般都是受洗之后，受洗之前那个叫慕道培训班吧，那是简单的讲为什么要受洗，人的罪呀，就讲的很简单，有的地方是三天，有的地方是两天，短期的。
我们在国外接触的人当然也有年纪比较大啊，也有教育程度比较低。啊，但是一般来讲呢，就是知识分子比较多一点了啊。
嗯，
那这时候你要给他设计一个初信课程也好呢，这个是受洗班也好呢，到底我们的这个入手点是什么？因为我听你刚才这样讲，好像总是把圣经里面的东西归纳起来，然后把它变成一个知识性的告诉这些弟兄姐妹。
嗯，
这当然是方法之一啊。可是还有没有别的入手点？比如像利未记这个地方啊，耶和华对摩西说，他就开始讲讲这讲讲那，那他的入手点好像不是这样做。
嗯，他没有就是条文性的，像小学生规范一二三四五
这种。对呀，啊，就条文性这样教导弟兄姐妹，无论他的知识程度是高是低，有没有他可能的副作用在里边呢？
应该有吧。比如说啊，他一二三四五，那他如果正好记住四条，然后第五条记不清楚，他就觉得自己好像是犯罪了，那一条没有做到或做得不好，他就觉得哎呀，是不是这个得罪神了，或者是已经有20%的损失了吧，这样的啊。那如果根据国内的教会的情况，如果文化水平稍微在初中啊小学啊这个结构的话，有一点简单的归纳，它容易记，它是容易记一些。如果是就是这样一卷一卷查下去，一张一张查下去，真的会后面查了前面就忘了。
那当然是可能了。我以前跟一个老传道人，他很有耐心啊，他那时候陪我特别查经啊。有一天他就问我说：“你也不做笔记是吧？”
国内做笔记这个事情是比较普遍的。
哎，我那时候也是年轻啊，对不对？很不懂事，很不礼貌啊。我就说这个，我听了这个圣灵要留下来，他就会留下来；他要不留下来，他就不留下来。这老弟兄修养很好，面上没什么特别表情。
对圣灵很有信心。
主要就是说，固然像啊，主耶稣回答那个少年官啊，诫命你是晓得的啊，当孝顺父母啊，什么什么，对对对，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个算是一个条例呢，还是怎么样？
这个第二其次是爱人如己，要照保罗的讲法，律法的总纲就是爱，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条里面了，它是总结了一大条。
爱人如己这样的话啊，你说他讲清楚了吗？你是听懂了，但是你说他讲清楚了吗？他实在是没讲清楚，
没有具体到那个细则啊，好像就
对对。
现在就是宪法有了，现在没给你制定细则。
那要不要我们再去另外制定细则呢？
最近有国内这个闯绿灯啊，这事情有没有听说过，蒙哥？这个
没
有点意思，就是2013年啊，今年元旦开始。实行那个新交规啊，就是说闯黄灯跟闯红灯是差不多的，就是要扣多少分，然后罚款多少啊，累计到。但是现在有的地方呢，大家怕这个绿灯，因为那个绿灯要闪几下，还剩下一两秒啊，他就很紧张了，他就怕突然变成黄灯的时候闯过去。他现在不是怕黄灯，是怕绿灯。 国家是给的一个总则，就是说、如果你闯黄灯就会怎么样怎么样。
嗯，
但是呢各地它这个交通设施啊，有的它就不一样了，就是建议采用那个办法，离多少米就有那个提示。
这东西下去是没完的你知道吗？
对啊，或者离30米如果你闯过去了你还没刹车那可能就要罚了。如果在30米那个就开始刹车，在那个黄灯亮的时候闯过去也不要紧或怎么样，来不及刹车、可能就说是5米吧，5米可能就刹不住了。
本来这个绿灯跟红灯中间加个黄灯就这意思、对吧、这黄灯是等于说是灰色地带，你可以过可以不过，那现在闯黄灯成了问题、闯绿灯成了问题，再加上几米几米，那就真的是寸步难行了。
对、那小朋友我们就知道红灯停绿灯行，还有个总则一样的
啊，黄灯赶快跑，对吧、
要停要那叫什么停一停啊，是怎么说的呢？所以这个就有点像一个总则。哎，具体现在说闯黄灯又不行了、那个细则各地是都不一样，有制定出各种各样的细则来。
你这个例子举得蛮好，那现在问题是基督徒怎么办啊？如果圣经啊，就像这里假如是耶和华的这个初心造就、他对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这个当然我们讲过了，可是这个圣洁两个字他就不再多加解释。
嗯，
什么是闯黄灯的圣洁啊，闪绿灯的圣洁，五米的圣洁，十米的不圣洁，这
对对，他没有。
他为什么没有？那我们在造就弟兄姐妹的时候，是该有这些细则还是不该有这种细则？因为你不管把它写成什么，写成系统神学也好，写成神论也好，写成导论也好，总之呢就是已经从神的话里面归纳出一些道理，再把这个道理交给弟兄姐妹嘛，希望他能够守的这些道理。
嗯，
那这个时候弟兄姐妹就算他答题答了100分呢，从一开头他就不太学会与神同行的。
蒙哥啊，我有一次有一个经历啊，有幸受邀去一个小组带几次查经。那个小组的年龄结构呢，90%以上的是50岁以上的姊妹啊，
是
十几个人。
嗯，
那我就说，那我们这个圣经如果不用任何参考书的话，能不能读懂啊？你猜结果怎么样？
大家都说不能读懂是吧？
对，异口同声的说读不懂。
哎呦，那是麻烦呐、
就是听讲道听得多，或者是培灵会听得多，他就很自然的觉得。哎呀，这个圣经只有传道人或者去培训过
神职人员，对，
或者是要借助参考书、工具书，讲讲我们才能读懂。其实是自己懒的，他没读他就已经说读不懂。查经的时候他也不去事先读一下，就是他拿个笔啊记一记，好多都是回去基本上是不怎么看的。我知道我以前是记笔记啊，我一开始看人家教我也记一记，回来自己很少看。
很少再回去看了啊，
很少。
像你刚才说这个，有的人他就记不住啊。像他这个地方，其实就没什么好记的。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这个没有什么记不住、记得住的。
嗯，
只是重点是，这是一句可以做工的话，是一句圣灵可以做工的话。而且这个他的要求不是要我们记得为什么神是圣洁的。甚至也不是要我们记得神为什么对我们有一个圣洁的要求，而是要我们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个圣洁的人。那什么样的人是一个圣洁的人呢？这件事情圣灵会做，传道人不必跑到每一家跑到每个人的隐私里面去做他的良心。固然你不解释的时候弟兄姐妹的确会存疑啊，我这样是不是不圣洁呢啊？但是从我自己的观点来讲，还是不解释比解释好。
我记得是约翰一书还是哪里，就是不用人教训你们，只有圣灵的恩膏，怎么怎么。
是啊，因为他的重点是在乎你现在这个人是活在神面前的，对不对？你现在是在神的掌管之下。那尤其我们需要很小心，就是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经历也是这样，人心真的比万物都诡诈。一件明明有问题的事情啊，要是大家都说没问题，你再给他几个理由，他就没问题了。哎，他这个良心的功能就真的是被热铁烙惯了。这个热铁往往是别人给他的，烫烧饼一个一个的。 因为一个人他得救之后，良心被洗净，有一个清洁的良心在他里边是真实的事情。这个良心会发生功用的，在他里边或以为是，或以为非。那你呢？你如果要用写出来的细则，通过他的理智再来教导他的话，那这个人心的诡诈就出来了。你如果写下来，你写是不可能写全，也不可能写得准确的。那你说这类事情是不圣洁的，是不是没写出来的都是圣洁的？你说那类事情都是圣洁的，那是不是没写出来的都是不圣洁的呢？我们不可能代替圣灵做工，也没有必要这样子来教导弟兄姐妹。一个人撒谎，他良心有责备，他觉得这个做法有点不平安，他跑来找你，那你这个大弟兄啊，堂而皇之跟他说，哎，如果是好意，如果是出于帮助人，撒点白谎是没关系的，你干嘛这样去教导，对不对？他不知道怎么办，好像传道人就想要替他解决，替他做他的良心。不，有的时候你的长期不知道怎么办，是神故意把你摆在那里的，看你心里面到底如何。
刚信耶稣的时候，我们有一次啊，我跟一个老姊妹讨论堕胎算不算杀人罪啊？那个老姊妹给我一个答案，至今我觉得很稀奇啊。
他怎么说？
三个月以内不算杀人，对不对？
哦，真的。
我就很奇怪，我说三个月以内不算人吗？他也说，他说老百姓都觉得超过三个月那个胎儿它比较稳定了，那一般三个月之内比较容易流产嘛，就是这个意思。我觉得很稀奇。
但要是人家来问你怎么办，你怎么打？
那我就会给他找到圣经上那个，玛利亚怀孕，看伊丽莎白，伊丽莎白那个时候是六个月，然后那个施洗约翰在肚子里跳啊，伊丽莎白说是我主的母什么到我这里来什么，那表示耶稣已经在玛利亚的那个腹内了。也可能是刚怀孕一个月或者是不久已经是一个人了呢。
那尤其像是初信的弟兄姐妹来问你，你怎么造就他，你怎么帮助他，因为你传道人之所以会好像觉得马上要给个答案，就是怕这个弟兄姐妹就走了走不下去了，力气不够了，这个那个的。
其实我还平时比较愿意跟弟兄姊妹这样去问的话，我会给他交流的很多啊，一般还比较少给他一个就是简单的是或者不是或者可以或者不可以。比较常问的就是像我们这边教会弟兄姊妹普遍遇到的问题，就是丧礼要不要去参加，要不要穿那个校服。
是是是。
这类的事情就得多啰嗦给他讲好多。就没办法跟他说你去参加或者你不去参加。那他去参加不跟他讲仔细，他就去跟着那些拜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啊。你不去参加呢，那他倒省劲，那也不行。到时候人家抓你小尾巴，你基督徒没亲情啊，怎么样。
那为什么人家来问你呢？你从前是问了别人问够了之后自己会了呢，还是怎么样？
没有啊，就是平时教会弟兄姊妹交通的多了。大家就是比较喜欢互相来问一问啊，就是有时候就找到我了，当然也会问其他弟兄姊妹。他问两个老姊妹，老姊妹说你不能去，跟魔鬼有关的。他就觉得，对是不对呢？对吧？心里觉得不会吧？怎么我去就不行吗？那不去吧？这两个老姊妹，那可是教会的这个很有资格的老姊妹，他们说难道不对吗？他就不知道怎么样，然后他就来。我就给他讲了一个半个多小时了。
那您可是有耐心，应该让你多来做节目。就拿我自己做个比方嘛，我刚信主的时候的确，因为这种话一定对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有震撼，就是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他不可能听不懂，无论他是几岁，也无论他受了多少教育。只是这句话你要怎么办呢？我刚信主的时候觉得圣洁是什么？圣洁就是不说话，不跟人家来往，我觉得自己好像被罩在一个玻璃罩子里，罩了三天，不错，但是过了三天，你这你总得去上学啊，然后你觉得我是一个全新的人，我身上的罪都去掉了，是不是？我从今之后要保守我的圣洁，你就发现这个事情没你想的这么简单，是吧？你还有一个肉体，
我观察有一个事情如果这个人是真信了耶稣啊。哪怕他生命只有一点点啊，是带着他读圣经啊，这样去，他有什么事情把圣经 那些是督责教训啊，
嗯，
或者大的原则啊，就给他，他是知道自己该去怎么做的，
嗯，
有时候他来问你呢，是他已经想好一个答案，他要找一个
印证，
跟他，哎，对，就是说，
对对对，
他心里面良心要放在那，不受那个责备，或者是
对
里面安稳一些，他说要这个答案，
拿你做台阶，拿你做拐杖，
对对对，那人家谁都说了啊，就这样，
是是是，要是你们大家都给我这个答案，那我就放心的去做了。
真正的有一点点生命或真信的基督徒呢，他圣经这样直接跟他讲神的话嘛，他就能听，
嗯，
但是往往是这样一个情况。说信的人，
嗯，
那信啊，我信都是说信的，但问题是往往有一些弟兄姊妹他还是处在那种慕道的状态啊，所以说有时候其实是用这一类的书籍或者是哪个信息啊，能够认识到耶稣或者经历到耶稣。
我想从这个服事的角度来讲，从需要来讲呢，那怎么做主都纪念，怎么样做神都可以做工，
嗯嗯嗯，
啊，但是如果从回到这个原则性来说的话呢，
嗯嗯，
我实在是觉得圣经说的是有道理，不要多人做师父。
嗯，这个是。
我们太喜欢把我们所知道的写成篇章来教导别人，来说是帮助别人。
嗯，
其实你有的时候越帮助他越不能走路，越不会走路。
嗯，
我们太急着去帮助他，像比如说堕胎这个问题啊，或者可不可以撒谎这个问题，或者你想讲的就最最平常的可不可以跟不信的人结婚这个问题。
哎，对对，这个争论也很多，观点也很多。
但是像蒙哥现在是照小贝的话，一只脚已经踏进棺材的人了，所以吃的亏多了上的当多了之后你就是老油条。我一般我从来不打人家的问题的，我一定先问他说你为什么要问。
嗯，
你把你心里面的挣扎先给我讲清楚，要不然我没得谈的。
嗯嗯
啊，你必须在明处啊，而不是说我给你一大堆圣经的教训你来跟我编了半天，你来找我干什么？因为我不能代替圣灵，显然你心里面有冲突了，显然你心里面有疑惑了，
嗯，
那我可以帮你把这个疑惑变清楚，然后你自己去决定你到底要怎么做。其实他分析到最后就是说，他觉得这个实际的环境很困难啊，他这个难关过不去，他想要把这个孩子打掉，可是他心里面有责备。
嗯嗯，
那这时候一个传道的人或者一个弟兄，一个旁边的弟兄，我们的职分是很清楚的，不是给他更多外面的答案，规条性的答案告诉他怎么做，
嗯，
而是帮助他把他心里面已经有的挣扎，
嗯，
已经有的矛盾，已经有的疑惑呢给他理清楚，就是那些已经有的东西，
嗯，
啊，拿圣经的话给他对照对照，就好像一个人说，哎，我怎么知道我已经得救了呢？你看我连圣经都不读，我觉得自己很亏欠。那，啊，这个我们在节目里已经说过好多次了，
嗯。
你会因为没有读圣经觉得自己亏欠，那个就是一个已经得救的人才会有的现象。
嗯，
对不对？你做错事也是一样，或者不知道怎么做决定也是一样，
嗯，
你心里面有种种的矛盾冲突。一个有智慧的传道人，
嗯，
可以帮助他理清楚，他自然晓得应当怎么样行。他应当很清楚的能够反过来告诉你说，我现在知道这个是对的，但是我还没有力气，或者说我明知那个是错的，但是我老实讲我现在还舍不得，而不是从你这个地方得了一个条例，得了一个规条，说得令我现在就照着去办吧。怎么样帮助他照着他心里面的声音去行，而不是替他找一个解决的办法。我们太喜欢替人家解决问题，我在答问题的时候，人家常常说你这样说是对，可是不解决问题，对不对？
嗯，
我们不是来替你解决问题的，
对对。
有时候那个问题就是上帝摆的，我怎么可以随便把它解决掉呢？对不对？我自己身上一大堆没解决的问题。
后来我还听说一个老姊妹啊，她的儿媳吧，也是聚会信主的，她有一次是堕胎，那这个老姊妹怎么解释呢？她说。那是旧约，
有的时候你就是留在一个错误的决定里面求神怜悯，还比这一切的解释要更好，
嗯，
对不对？因为我们是软弱，再加上环境，再加上国家的政策，有时候你实在是没办法，没办法怎么办呢？
嗯，
与其去找一大堆的理由，把一大堆人扯进来啊，替你说，大家都在你这个事情上有份，那不如呢你自己就守在神的话里面求主怜悯。
我有一次听一个传道人在台上讲，他不是针对性的讲，他就是讲到那个罪这一方面啊，
嗯，
再举到这个堕胎了，就说这个妇女堕胎就是杀人，那这也行了啊，
嗯，
你就别再往下讲了。
是，
犯了杀人罪还能得救吗？又来一句，
这麻烦了，因为你
这一句出来之后，给台下的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到底是得救了没得救？
你这个细则写下去，这个你没办法讲的比圣经更清楚。嗯，圣经如果要讲清楚，他一定替我们讲清楚。
他这个停住的时候，他没停，再往前，哎，推一个理论。马上就听了你心惊肉跳的，都不知道
那是、啊、是、啊、是、啊、因为我们是要成全人、嗯、是要造就人，不是要败坏他们、
嗯、
啊，同时我们是与神同工的，我们不是替神做事的、嗯、不是上帝的打手，更不是圣经的这个、嗯、鞭子，他这个、嗯、你们要圣洁，因为你们的神我耶和华是圣洁的，这句话够了、嗯，这句话的分量要是再不够的话，你跟他说什么也没用的。
这句话蒙哥应该算是叫督责，可以这么说吗？
哎，怎么说都行啊，这也是教导人学艺啊，对不对、嗯、因为这句话在他的生命里面会发生功用，
嗯，
看他怎么发生功用，什么时候发生功用，但是我们一定要相信
在心里面，
必要的时候他一定发生功用，然后神给他们的初信造就、嗯、这是第一课。
对，
我们为什么不能第一课就是说神对我们有一个圣洁的要求，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
嗯，
基督是我们的圣洁，把这些东西大致讲明了可以了、嗯、让他知道神对我们有一个成为圣洁的要求，一生受用不尽，因为我们会发现这个圣洁啊，也许第一天容易，这24个小时容易，那是没遇见试探，那是没遇见环境，
嗯，
这个要求是圣灵摆在那，是你过不去的，这一生要照亮我们的事情，这就够了嘛。
像比如说我从小就知道红灯停绿灯行啊，
对，
那其实它背后是有一个概念叫做就是爱惜生命嘛，啊，
对，
本来好好的大家都走得好好的，
对对对，
故意要违反或者是他忽略生命的，那他
那是他的问题，
出了问题那是他的事情，对对对，并不是红灯行绿灯行出问题，也不是爱惜生命出问题，但现在问题是你突然加上一个黄灯也要停，要不然就要罚，重罚，
对，
号称这个史上最严交规啊，
啊，
来扣6分或者怎么样，这一来大家不知道怎么办了，
哎，
然后又根据这个这么严厉的律法，又在制定出各地的这个法律，后来报道是交通事故增加了，
那当然了，
不知道怎么办了，后来实行了6天嘛，就停了。
你非增加不行，因为你前面的人害怕他黄灯他就停了，后面砰一屁股就撞上去了、哎、一定是这样子的，
这个爱惜生命那个摆在人心里面那个重要性还没有达到、嗯、他突然来这么一个重罚，不知道该怎么办、啊、现在
有的东西啊，那真是放乎四海皆准、嗯、无论这个人的教育程度怎么样，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要小心，这个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嗯、一个民族一个文化看不懂的，
嗯，对对对、啊、
这是每个人在本性上很直接的啊、哦，这个很容易，这个很容易遵守，是不是？虽然在遵守的时候有一些的啊灰色界限，到底什么时候做才是对的，才是错的？但是大致行了，大致行了，因为它是要让你的交通流畅，它不是要你在红绿灯面前做个100%的完人。
哎，对
对对，对不对？那圣经也是一样，本来我们得救之后，尤其我们的良心开始恢复功能，圣灵在我们里面，每一个人有他的这个基本常识，就像看红绿灯一样。神说要圣洁，当我不圣洁的时候，我一定知道。你不要再把这个红灯绿灯开始用各种各的规条啊、解释啊，还要拿把尺去量，这下完了。这个人他一辈子他走不好路了。
对，他如果他心里面不爱惜生命的话，撞了一个人，然后他回来还要把他压死，因为他那个压死的赔的钱可能利索点，他心里面没有那个爱惜生命那个概念嘛，一再给他黄灯停罚120分也没用。
而且每一个信主的人他。必有要讨神喜悦的这个心，就像你讲这个爱惜生命，其实没有人不爱惜生命的。
嗯，
实际上严格的说，也不用这样去分有没有人是信主了不想讨神喜悦，信主故意喜欢去犯罪的，这也就算有，不关你的事儿，对不对？
嗯嗯
那我们要造就弟兄姐妹，我们是要帮助他学习怎么与神同行，而不是给他一大堆的规矩，一上街就怕犯错，一错就开罚单。那你这样子，你弟兄姐妹怎么造就的好？到最后当然就像你所说的，是圣经看不懂了，因为他不知道怎么用圣经的话，他从来没有习惯说是用圣经的话来与神来往，让圣经的话在我里面做工。但是各自弟兄，我看我们节目时间的黄灯已经亮了，哈哈，今天和你谈得很开心呢，立位记由你回来和蒙哥一起做，那蒙哥安心多了，咱们就下回再继续聊吧。
嗯，好的。
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